在前面的九个开示中，佛陀谈到了戒一定的修习次第，这些对于有学圣者和漏尽者是否也有帮助呢？请听尊者继续开示《算术师摩格兰经》。
现在准备进入上课之前，让我们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瓦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瓦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瓦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居士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中部第107经的算术师摩格兰经。这部经就讲到了佛陀是怎么样训练一位辟谷的，一位想要来正法律中出家的善男子。首先佛陀会用戒去训练他。在经典里面，这部经里面就讲到用三种，第一种就是巴迪摩卡律仪，第二是根律仪，第三是饮食之节量，这三种属于戒的范畴。如果我们在联系清净大论讲到的四种变境界，其中的第一种巴迪摩卡律仪跟这里讲的一样，根律仪也是一样。第三种，在这部经里面讲到第三种包括了两样，第一个就是正命的，我们称为活命变境律仪，还有另外一个是资具依止律仪，也就是对于衣食住药的如理行事。要讲到如果一位比丘的戒已经清净了，在戒清净的基础上应该在修定。在修定这部经里面就讲到了要实行谨悟，就是日夜要以精行跟禅坐来使心从诸障碍法中进化。之后讲到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正念正知，之后呢要远离了之后要去除五盖，去除五盖了之后呢就继续培育定力，乃至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因此在定学的部分呢，佛陀就是用这个八种方法来解释。对于定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不陌生，我们可以联系八圣道。八圣道是指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在这八圣道当中，正见跟正思维 Samadhi Samasangkhapa 属于慧学的部分，正语、正业跟正命Sama Vaja Sama Gamanda Sama Ajivo 这三种是属于戒学的部分，而正精进、正念跟正定 Sama Vayamo Sama Sati Sama Samadhi 这三种是属于定学的部分。也就是说八圣道可以分为戒、定、慧三学。那在八圣道里面把正定分为三支圣道，哪三支？就是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我们再联系这一部经讲到谨悟一切属于正精进，讲到日常生活当中正念正知可以包括在这里的正念，而讲到远离除五盖跟禅那属于正定的范畴。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次第慢慢的训练一个出家人。当一位出家人如果具有了禅那之后呢，他 不应当以禅那为满足，而应当继续在修行。要修行，我们可以依照中部有部叫做《传车经》，这部经里面就讲到了一个人要从凡夫一直到无执取的解脱，必须经过七个阶段。这七个阶段我们称为七清净。这七清净也是清净道论主要讨论的主题。我们说到的清净道Visuddhimagga 就是讨论这七清净。哪七清净呢？它是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语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跟第七个自见清净。戒清净是指四种辩境界，巴蒂莫卡律于、根律于、活命辩境律于、跟知己依止律于，这四种辩境界就是四种完全清净的戒行，或者说要应该达到清净的戒行。而心清净是静行定跟安止定，安止定就是八定。戒清净我们已经在这部经里面已经学习过了，心清净我们在前天晚上也学习过了。那之后呢，一位禅修者还必须得要继续培养见清净。Ditti-visuddhi， 什么是见清净呢？这里的见是指通过去除邪见而培育正见。这里的邪见是指什么呢？一个人认为有我啊，有实在的有情有人有男人有女人，自称为邪见。那应该如何破除邪见呢？他应当要修行色业处跟名业处，而分析五蕴，就是我们说到的卢巴伽玛塔那跟那玛伽玛塔那，通过这个来分析五蕴，分析其实并没有真正存在的所谓的人，所谓的众生有情，只是一堆名色法，一堆五蕴而已。由于他已经分析了只是一堆五蕴，一堆名色法，而不会认为说有实在的人，而他树立了正见，而去除了邪见，自称为见清净。度于清净是什么呢？度于清净，这里的仪尴尬是指对于过去式的仪、现在式的仪、未来式的仪。米达拉那就是已经超过了、度脱了，就好像说我们说过了那河一样，对于怀疑啊，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那样，已经超越了种种的怀疑，去除了种种怀疑，这称为度语。如何培育度语清净？我们可以通过修习缘起，用缘起来度语。缘起是什么意思呢？缘起就是这是因，有了这因的升起，所以会有果的升起，有了因就会有果，因果的关系。一切的我们说到的这一堆五蕴，这一堆身心，都是由因由缘而升起的，所以叫做 paticca samuppada， 透过种种的缘而产生而存在，称为缘起。那应当如何才能够了知缘起呢？我们就要追名色法之因。见清净的阶段呢，我们就是要透视名色法，分析名色法。现在我们看到的啊，还是有个人，有个男人，有女人，有我，因为我们没有见到究竟法，没有见到究竟名法、究竟色法，因此我们还见到哦，有这个实体，有那个实体，也就是阿毗达摩里面讲到的，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都其实都是经过我们的意识包装了的概念啊，人啊，这些东西都是概念，我们必须得通过智慧，通过观智去透视他们，去分析他们，去 辨识他们，直到见到究竟明示法。如果我们见到究竟明示法，我们就不会执着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不会执着有实有的我人了。这样子通过了，培育色业处跟名业处而达到见清净。但是呢，我们只能够了解明示法还不够，还必须得要追查为什么有这明示法。因此，我们应当要用明示法的方法，让我们的智往前送，一直到我们可以见到过去式，透过今生劫生，就是刚刚第一刹生命第一刹那跟前一世死已经死了那一个环节，透过那个环节，我们可见到啊，过去生，我们是造了什么样的业啊？当时我们造业的时候，那一堆明示法是怎么样运作的？由于当时造的业种下的业因，然后它是在临终的时候这种业成熟了，使我们投生到今生，所以我们今生这一堆明示法作为果报是由因的。因是什么？就是过去的业。但是只是由业还不行，还必须得有烦恼的支柱。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佛陀教导的缘起，就是无明。如果佛陀教导的缘起就是无明缘行行缘时时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是一大堆的苦生起。佛陀经常这样讲，在无碍解道，无碍解道里面又讲到了可以把这缘起再分为三组，就是说就分为过去因跟现在果，现在因跟未来果这样来分。那过去的因是什么呢？过去的因有五种，过去的因他们是无明爱取行跟业。无明爱取这个是烦恼，行跟业这个是业。那现在今生的十名是六处处受，这个是现在的果。之后呢又会有爱取，爱取这个又可以是未来，可以成为未来的因。然后未来的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这个是未来的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世的连结来去透视，找出他们的因果关系。然后会看到由于有了烦恼，有了过去生的无明爱取，就是阿维加丹哈乌巴达那这些的支柱，因此我们会做种种的善或不善的行为，这个叫桑卡拉跟甘玛。桑卡拉就是行，甘玛就是业。有了有业，这种业又有烦恼的支柱，那在因缘成熟之下就会带来果报。那我们在前一世临死的时候，看我们什么业成熟，我们要用智慧去看到在前一世我们临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业成熟，而我们带来现在是投生为人。我们现在能够投身为人，我们前一世必定是善业的成熟，现在才能够成为人。但是我们到底造的是什么业呢？我们升起当时造业的时候的心升起的什么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缘起去追查去找，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过去的因导致现在的果，他们因果关系是这么样连结的然后呢只是有了过去的业，还要有一些烦恼的支柱我们因此知道有了过去的烦恼，这烦恼往往是我们有时候有些怨，有些怨力这些怨力我们执着有实体的人我的未来事等等，一事这称为无明对于未来生命的执取，这个称为爱，这个种执着称为爱，执取称为取。然后你去造相应的行为，这称为行跟业，然后就会有今生的结生时这一堆五蕴称为名色，会有眼耳鼻舌身意，这称为六处。一生就这么样，我们就通过这样去查。同时呢，当我们能够见到过去世之后，我们会发现过去世我们也许当时是曾经做过什么例如说当时前世是不是有修行过是不是有布施有持戒有禅修，我们找到了过去的因，我们今生很多我们今生想不透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也许能够找到答案。于是我们就不会怀疑别人说的没有过去世没有未来世你不会相信，因为你已经见到了，你不会怀疑了， 你已经超脱了这种怀疑，就称为度疑，度疑清净。当我们能够透视了明示法跟明示法之因之后还不够，这个阶段到了度疑清净这个阶段真正的意义上的时候还不算是 Vipassana。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记得阿塔萨利尼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在法聚论的法集论的译注叫熟识译注里面讲过的 Anijadit Vasena Vivitena Akalena Basadit Vipassana。 就在这里就定义，就是说必须得透过用无常苦无我等种种形象来观照诸行法，这才称为 Vipassana，这才称为观。那现在你只是见到了明法，见到了事法，见到了过去，那个还不称为观哦。我们必须得再取今生的明法事法跟过去的明法事法，未来的明法事法，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透视了三世的啊，三世的明法，内在外在的明法，都观照他们无常苦无我 anicca dukkha anatta impermanent suffering and no self， 用这种方法来观照，透彻的观，不仅仅要内观，内观自身的五蕴的种种行法，也要观外在的。为什么必须得观外在呢？如果你不观外在，你怎么破除对他人、对一些金钱啊、对什么这些执着呢？所以必须得内观外观，不仅仅要内观外观，还要过去、现在、未来都必须得观。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到，其实过去的也是无常苦我的，未来的也是无常苦我的，而不只是仅仅在当下。必须得透彻的观过去、现在、未来、内外，正如佛陀在阿那达拉卡那苏当或者很多经典里面，就无我相经等很多经典里面都这样说过。对于五蕴，我们必须得用十一种方法。哪十一种呢？必须得要观照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内的、外的、略的、甚的、粗的、细的、眼的、近的，十一种，应当用十一种方法去观照色蕴、受蕴、想蕴、行运跟时运。不要这么样，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观智，用这种很透彻的观法在一直观。然而我们可以说，在修行的道路上陷阱重重，歧路处处，很多弯路。当我们在修到思维智，然后在修生灭随观智的时候，在生灭随观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会禅修只会遇到一些很殊胜的境界，例如说很强的光明啊，很强的喜悦啊，不用怎么精进，他的心自然都会升起观照啊，他的心保持忠实啊，等等很多很殊胜的境界，我们称为有十种。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境界是涅槃，是证悟，你就走了偏路了，你就掉入了陷阱了，这称为非道阿玛嘎。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得清楚，这些境界是观智自然而来的，如果我们执着它，这个称为乌巴吉雷萨，随烦恼，它是观的污染，观的杂染，我们不应该去执着它，而应该继续行于正道。有了这样，这个称为道非道之间清净，知道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非道。非道的意思就是它不能导向涅槃啊，你只是执着那个境界，或者说有时候人会到了很高的观智，也会落入有分，落入有分，他会发现到啊，一切东西都好像停止了，他以为那个时候已经是证悟了啊，这个是很危险啊。或者说有时候会执着一些定境，一些观神奇的光明，或者那个时候的心很愉悦。他一念着认为这个就是证悟，他就停止了自己的修行，那这就是走入了非道。他还必须得去除这些观的随烦恼，观自然而继续往前进，这称为道。等他能够过了道非道，就是这个关卡之后呢，他的观就进一步的培育，以此呢到了成熟的生灭随观智，然后再到坏灭随观智，过患随观智，不为现起之厌离随观智，然后再到欲解脱智，醒察智跟行识智，然后再继续修行，在行识智的阶段，不断的培育自己的观智。 如果他在今生有很强的意欲想要继续证悟涅槃的话呢，他就在行识的阶段再进一步很透彻的在关照内在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民法四法，或者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或者说眼门心动过程的明示法，耳门心动过程的明示法，舌门心动过程，鼻门心动过程，舌门心动过程，身门心动过程，意门心动过程的明示法。如果他有禅那的话，他也必须得要关照欲界的明示法、色界的明法、无色界的明法。我们在前天晚上不是讲过呢？如果一个人证得了禅那啊，很愉悦、很舒服的觉受，是不是？或者说，一个人如果他过去生曾经投生过梵，成为梵天人或成为天人啊，那种快乐也是很舒适。但是在毗巴萨那观智的观照之下，他们也是无常苦我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禅那，他怎么可以观禅那的明法呢？他只能够靠想象啊，禅那是怎么多么舒服，但是他们没有体验。如果一个人有了禅那的体验，到了观智的时候，他会连这种体验都发现也是无常苦我的。为什么呢？他们还是世间心，只要是心就还是会无常苦我的。这么样透彻的关照，关照之后，他的心如果有够强的意愿想要处理，想要断除烦恼，证悟涅槃，他就在继续这么样修行，乃至当他的观智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他的巴拉蜜就成熟，他将能够在今生现见涅槃，证悟圣道圣果。那这就是七种清净的基本上的次第。那这七种清净其实也是三学，也是戒定慧三学，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阿迪西拉西卡、阿迪吉达西卡跟阿迪班亚西卡戒定慧。戒清净是属于戒学，心清净是定学。为什么说心清净是定学呢？心清净在清净道论里面说过，就是拥有伴随着进行定的八种定，就称为定学。而见清净、多云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跟自见清净这五种清净称为慧学。我们修习七清净，也就是修习戒定慧。换而言之，在戒清净的基础上，修止培一定，修观培一慧，那还是修止观。在这七种清净当中，我们如果是用修慧来说的话，戒清净跟心清净是称为慧根，班亚摩那。见清净、度一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与自见清净，称为慧体，也就是智慧的进展、智慧的本身。就犹如一棵树，要长一棵树，这棵树如果要结出花果来，必须得有树有枝叶，但是树不能够离开根，是不是？我们说要修观修毗巴萨那，不持戒行不行啊？行不行？不修定行不行啊？也不行。因此我们要戒定慧是次第而行，唯有在有的戒心境、有了心清净，以这个为根，长出的树才是茁壮的。而在这七清净当中呢，从戒清净开始，一直到行道自见清净，这是处于世间行道。也就是说，当我们培一戒清净、心清净、戒清净、多一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这些还是属于世间戒定慧的范畴。唯有到了自见清净，才是出世间，因为包括了四种圣道、四种圣果，这是出世间的。也就是说，我们培一戒定慧导向是断除烦恼、出离生死、解脱轮回、证悟涅槃，这就是出世间 Lokuttara。 我们在写阿毗达摩的时候讲到了出世间有多少种出世间法，有九种，四种圣道，四种圣果跟一个涅槃，这称为出世间。其中四种圣道心、四种圣果心取得所言是涅槃啊，这些都是出世间法。不过呢，四种圣道、四种圣果还是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是这么样分。我们说到的通过修行戒定慧而证悟涅槃的次第就是这么样。当一个人如果能够这么样培育戒定慧，很有次第培育戒定慧，一直到他证悟了圣道圣果之后呢，那么他就还必须得继续再培育，乃至到完全的断除烦恼。那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经文第六面。佛陀在讲完了修定这阶段的时候呢，佛陀继续说，婆罗门对于那些尚未达到而希望住于无上解缚安稳处的有学比丘，我会像这样来教授他们。这一句话就是无上解缚安稳处Yoga Kema，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指涅槃，涅槃就是安稳的地方，解缚的就是由于已经解开了种种的烦恼的束缚捆绑，而达到了安稳的地方 Kema， 安稳的地方。有学比丘是什么意思？有学是 Sikha。一般上我们说到的有学有七种有学，哪七种呢？入流道、入流果、依来道、依来果、不来道、不来果，还有阿拉汉道，这七种称为有学。悉卡为什么称为有学呢？在 commentary 在 Atthagatha 里面讲到，因为他们还必须得修学八圣道，还必须得修学戒定慧，也就是他们的戒定慧还没有圆满，所以必须得学。因为还没有完成，我们用我们现在话说还没有修完，他就还必须再继续再修。不过呢，有一些 commentary 里面，他也把凡夫只要在正在修行戒定慧的凡夫也可以称为有学。为什么？因为还必须得学习故，还必须得修行故，称为有学。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座都是有学了，是不是啊？这不仅仅我们说到的有学圣旨呢，是指至少要证得出道出果的才称为有学圣旨。但是从另外一种解释上来说，以还必须得修行戒定慧故称为有学，那么我们在座都沾边啊，是例如说在中部有一个叫做Dakhinabhibhaṅga Sutta， 叫做布施分别经里面，那一部经里面就讲到了供养一个希望证悟入流果的人，他能够得到无量的功德，供养一个已经证悟了入流果的人也能够得到更殊胜的功德。但是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了对于为了证悟入流道而行道者，如果按照他的巴利原文的翻译就是这样，这样的人能够得到很大的功德。在 commentary 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了，如果说我们说道智只是一个刹那，那这样的话不是会有很，怎么有可能供养，正在供养的时候他就已经那么幸运，就是他正在进入圣道的时候我们是正常供养。但是 commentary 里面就讲到了，对于一个已经修了 Vipassana 的也是这样，他正在修观，他为了想要证悟入流道出道就是证悟出果，这样的人也算。然后乃至到他持戒清净也算，他持守八戒也算，他持守五戒也算，最低的程度乃至到他只要受的三皈依，他就可以算是为了证悟入流果而行道者。那这一句话就是说，只要我们为了断除烦恼， 为了想要断除烦恼而修行，这种人都属于为了证悟入流道而行道者。那现在清楚了有邪是什么意思吗？啊，有邪就是我们还必须得以戒定慧来修行的人，可称为有邪。所以佛陀说，对于这样的人，那佛陀会这样去训练他，去教导他。教导什么？就是教导戒定慧。即使对于那些已经完全没有烦恼的人，也可以继续修。所以佛陀讲，解释说，对于那些诸漏已尽、修行成就、应作已作、已使重担、获得己力、灭尽有劫、已证智解脱的阿拉汉比丘，这些法也促成现法乐住及念语证智。诸漏已尽，就是所有的烦恼已经断除了，漏阿萨瓦就是烦恼已经断尽了，修行已经成就了，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修完，修行已经圆满了，应做已做，他该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什么是该做呢？对于一位禅修者来说，戒没有圆满应该圆满，定没有圆满应该圆满，慧没有圆满应该圆满，他已经圆满，已经完成了，称为应该做的已经做了。已使重担，什么是重担？五蕴是重担，烦恼是重担，已经舍弃的。获得己力，他已经在教法当中助力了，已经获得佛陀教法的利益了，他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沙门的义务。灭尽有劫，就是轮回的这种劫已经断尽了，以证智解脱，就透过证智而解脱了的阿拉汉比丘，这些法也能够促成现法乐住以及念以证智。例如，如果一位阿拉汉比丘他入定，他即使入世间定，入定也好，那当他把心投入到禅那当中，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安乐的住处啊？是不是？他过看到啊，这些极快生灭的东西，他的心只是安住在禅那当中，享受禅那的喜悦。因此，我们把禅那的五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现法乐住。现法乐住的意思就是今生的安乐住处或者快乐的住处。我们的心投入禅那，这个就是安乐的住处。因为阿拉汉甚至也是可以入禅的，这也是他的安乐住处。或者说念以正知，就是想要记住正念以正知的状态，这称为念以正知。对于阿拉汉甚至来说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经常入果定的，另外一种呢是不经常入果定的。其中经常住于果定的是指即使在做了任何事情之后，他都可以很轻松地进入果定，因为他们经常安住在果定当中，所以想要进入果定的刹那，他就能够很快进入。但是不经常住的，就是他经常没有时时进入果定的人呢，即使有一些事情要做，他就不能够入果定这种人。佛陀就讲，对于一位比丘、一位禅修者的训练就讲到这里。那然而呢，我们会发现到，在这部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按照完整的修行体系来说，必须得是戒定慧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发现了，为什么这里没有讲到慧呢？偏偏按照禅修次第来说，慧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因为慧是直接导向解脱的。但是佛陀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讲到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原因来分析。第一，我们从说法的对象，因为这一个对象是一个很傲慢的婆罗门，是不是？他称呼佛陀为什么？他不是称尊者，不是称尊师，他称什么？摩诃达玛，朋友。所以这样的话，佛陀他 没必要跟他说得很详细，或者说之前那些给他说，让他知道训练的过程，而对于很高的观智来说，不一定能够了解。所以佛陀没有很详细的讲观，讲修观的阶段。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方法呢，就是如果没有戒跟定这些基础，你谈观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佛陀不会随随便便啊，就对那些完全没有修行的，甚至一个外道、一个外学的人啊，随便讲观。而是说你必须得先有体验，有了体验之后，佛陀就会这样教导。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我们学过了阿毗达摩，就很容易理解。禅那可以分为两种禅那，一种是世间禅那，一种是出世间禅那，是不是？所以当佛陀在讲到这四种定的时候，讲到正定的时候呢，既可以包括世间的定，也可以包括出世间的定。如果是包括出世间的定，那么它就是圣道圣果了。而在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出，佛陀在训练一位比丘，在训练一位禅修者的时候，是多么的注重戒跟定呢？而不是架空立刻啊，你来我就教你会，是不是？有基础才行。一个禅修者如果要修行真正的 Vipassana， 要培一观智，他必须得有基础。如果没有基础，修的会修的观可能不是狂慧就是空慧。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就讲很久很久以前呢，古代有一个富翁很有钱，有一天他就到了城里面去后来他就在城里面就发现有一栋非常漂亮的楼阁，这栋楼阁有四层楼，他看到了很喜欢这一座楼阁，于是他就向这一个楼阁的主人打听到底是谁建造的，结果他找到了那一个建筑师，于是因为他很有钱，他就把这建筑师请到他的家里，他说我也要建像这么样漂亮的一栋楼阁。然后呢，那个建筑师就也很老实的就去他的家里面带着工人去了之后呢，就开始清理地方，开始挖土，挖土了之后呢，又开始找一些木材，找一些洞，找一些柱来。然后呢，这个有钱的财主呢，去到了之后呢，就看到很生气，说：“谁叫你在挖土啊？我叫你建楼阁。”他说：“哎，不是，我还必须得要先准备这些材料，还要先挖土才能够建楼阁。不行，不要，我只要那上面的第四层楼。”第四层楼很漂亮，下面东西我不要，我只是要上面那层楼。那个建筑师说，那就纳闷了，他说你如果你不从下面建起，你怎么建那上面的楼阁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空中楼阁总是漂亮的，是不是？但是就是忽略了下面的基础，大家都希望解脱，都希望断除烦恼啊，但是你没有依照第一层戒，第二层定，第三层慧，你就想直接到了解脱，今生成就了。甚至说现在如果有些人办了什么速成班啊，我包你七天之内正果啊，可能很容易爆满了。是不是但其实基础是更重要，修行要踏实。所以我们从佛陀讲的这一部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修戒修定对于解脱是多么的重要。